Hello， 大家好，我是 Luna， 欢迎收听今天的泰服小时光。那泰服小时光呢，是一个专门讲泰国 BL 剧集的节目。如果你也喜欢看泰国的 BL 剧的话，一定不要错过我的 Podcast 哦。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吧。萨迪卡，我是 Luna， 欢迎收听今天的泰服小时光。我们今天要聊到的是泰版樱桃魔法的第八集，我们第二来到第八集咯，然后我才剪到第一集而已。各位听众朋友很抱歉，就是最近我的时间安排非常的没有效率，所以我会尽快的把我的 podcast 都剪完，我会努力的好吗？好了，我们来聊这一集。看完这一集，有一件事我不得不说，居然 NTV 你们家编剧这一周真的有互相抄作业的嫌疑哦。为什么礼拜六跟礼拜天两部戏竟然同一周玩同一个梗，还同一个厂商干爹，会不会太夸张？礼拜六我们这部戏樱桃魔法 Cherry Magic 哈，哦一些哈利雷梦，你要左边这一瓶还是右边这一瓶？礼拜天换我们的欧总鹏哦，欧福先生拿的哦一些葡萄口味，你要左边这一瓶还是要右边这一瓶？请问一下，你只是把 Day 换成欧福之外，你通通都一样，是发生什么事情？好啦，我知道后面不一样啊，可是你知道那个画面基本上就是长得一样而已，一模一样，完完全全一模一样，很夸张。好啦，当然呢，这两部戏呢，剧本写的时间还有拍摄还有导演都不一样啦，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一个巧合。可是呢，你可以看到就是 Day New 啊，还有 Off Gun 连续两天玩同一个梗，这其实也是一件还蛮好笑的事情，这真的很巧。我看这么久的泰剧以来，至少我也看了，现在2024年嘛，对，我也看了三四年了，你要同一周的戏这样同时出现两个一样的梗真的很难，这真的也不容易啦。还有啊，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你想要看 Day New 还有 Off Gun 还有 Junior 跟 Mark 他们六个人同时一起同框，就是礼拜六跟礼拜天这两部戏哦， Cherry Magic 跟这个 Queen Crush 这两部戏呢，这六位演员同时一起出现的话，可以看我们 JNTV 有做一个泰综，就是由 Off Gun 所主持的那个对岸中国都是翻译成恋上你的床，然后就是 Off Gun 会穿睡衣然后邀请大家一起来上床睡觉的这个太重，这个主题其实蛮有趣的。那因为这两部戏刚好都是在宣传期啦，所以等于就是说 Day New 带着 Junior Mark 一起去上 Off Gun 的这个太重。如果你想要看到他们一起同框的话呢，可以去 JNTV 的 YouTube 频道找一下。那我当然又直接把这个连结放在我的粉专上面，大家可以直接去我的粉专找哦。还有这一集呢，我觉得在这一集最后面有一个糖果的业配，这个业配我给他超高分，这个业配大概是我最近觉得最融入剧情然后编得最好的一个业配，完完全全我不会出戏，我看到产品的时候完完全全没有出戏，看到那个糖果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说这个东西它是业配，直到嘎兰拿出那个糖果包装的时候我才恍然大悟，哦，原来这是业配吗？我真的还蛮想去买那个糖果来吃吃看的。这业配真的做得很好，我跟你满婚齁。而且这业配很厉害的是呢，它还让我直接联想到前半段这个欧一信，就是我们的 Dana 拿两罐欧一信饮料的那个业配，因为这两个业配的主题是一样的。可是呢，你在一般泰国的戏剧当中你很少看到有这种连贯性的业配，通常都是前一段做前一段的业配，比如说卖牙膏的卖牙膏啦，齁，卖豆浆的卖豆浆，对不起，这边发音很不标准，卖豆浆的卖豆浆啊，卖牙膏的卖牙膏，卖完了之后完完全不会有任何连结。可是这一集里面它非常厉害的就是这两个商品的业配竟然它的主题是有连结的，这真的很厉害，很少就是说看到业配可以很有剧情而且还分成上下两集广告不同的商品，真的赞，我觉得这个部分真的很赞。好啦，那这一集里面呢有一个地方我真的觉得看得很痛苦。为什么觉得看得很痛苦呢？就是当警察半夜啊在摸黑，在一路摸摸摸摸东西，他在找东西，就摸到一坨狗大便的时候，我真的直接对着我的电脑萤幕大喊，不要再玩大便了的。我很喜欢看泰国的喜剧，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常听我的 podcast 你就会知道我是一个很喜欢看泰国喜剧的人，因为那个笑点我都对得上。可是这几年看泰国喜剧我觉得最无言的就是他们真的很喜欢玩大便跟玩小强，我真的觉得很受不了你知道吗？虽然很好笑可是真的很恶，而且玩大便这件事情不管是去大便或者是大便到一半被别人发现，或者是大便到一半然后往前冲拖着大便跑， 真的，我今天太恶心了。虽然很好笑没有错，可是你从三台这种大电视台到 GNTV 这种作为国际观众的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小的电视台，你每一台都在玩这种梗，到底大便是有多好玩？你们到底为什么一定要玩大便？真的很恶心。然后另外呢，小强梗就是泰国人也很喜欢玩蟑螂，我真的觉得很受不了，因为我真的很讨厌小强，我超讨厌小强，我这辈子最讨厌的两种昆虫就是小强跟蚊子。然后偏偏泰国人都超爱玩小强梗。然后去年有一部电影叫做是 Oh My God 就要喜欢你，是由我们的Sky 所饰演的Sky Wong Lavi 所饰演的那部电影叫做 Oh My God 就要喜欢你。这部戏其实我看到 Sky 演出的时候，其实我还蛮想看的，因为我个人是还蛮喜欢 Sky 这个演员，而且 Sky 现在也加入 GNTV， 他原本是在拿刀 Bangkok。 这部电影呢最近有在台湾的网费就 Netflix 上面有上架，但是我一直都不想要打开它，我完完全全不想打开它来看，因为去年还前年，反正我看到那个预告的时候，我就看他又在玩小强梗，而且他是直接完全没有遮掩的就在我的 IG 上面这样播出来，我看到最后就是干了，我不要看，我不要，我死都不要看这部电影，神奇，真的很生气。虽然说它是超搞笑的片没有错，可是我就是真的觉得算了，我不要看这部电影，就因为这个预告我不行。好，好啦，我们来聊这一集。就剧情上来说，我觉得这一集真的很惊喜，整个很赞，而且这一集的主题，我个人觉得是真心爱你的人就会不惜一切为你做很多的事情。开头呢，这部戏的编剧就告诉我们所有的观众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 Rock， 你的真命天子就是你的桃哥，你的老板 Tanaka san。 为什么呢？因为 Tanaka san 无时无刻都一定要跟着 Rock 到处跑。Rock， 你不要再笑想你的太姐姐了，你认命跟 Tanaka san 好好在一起好了。我们泰国BL剧很少看到老少配，有没有？很少很少。喜欢看老少配的话，可以去看那个《恋爱换日线》，嘎嘎欧拉拉有劲，那一部真的很好看，那一部非常的文艺。如果你又是文青，又喜欢看老少配的那个BL剧、同志剧的话，那一部真的不错。好，那因为上一集呢，派跟 Rock 不是加班嘛，然后他们加班做出来的成果就很赞啊。Tanaka san就送给他们两个餐厅礼券，给他们两个去当奖品。从这边开始就是我们的 Rock 无止境吐槽的开始，他每吐槽一次我就觉得你吐槽的很有道理，然后你都吐完了我要吐什么。可恶，到底为什么都送餐厅礼券？我也很好奇，我也想问你为什么不包现金就好，你要奖赏你的员工你为什么不包现金就好，还是说那些餐厅这些有礼券给你的餐厅全部都是你 Tanaka san 转投资的产业，你跟我说一下好吗？然后呢，就是 Rock 花了很多力气，因为他想要追拍，他就花了很多力气，好不容易约了拍要去吃东西的那一天，这个画面真的是非常的赞。一开始就带到那个 Rock 的脸，在那边讲说我今天花了很多力气，几点就起床，然后我还去做头发，然后整个很期待跟拍一起吃饭，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这一集我们的 Rock 就是 Sing 呢演，我们的 Sing 演 Rock 这一位演员真的很帅，我们星星真的很帅，这一集完全把他的帅度弄出来。然后呢，镜头往旁边一带，Tanaka san 就坐在旁边。Rock 整个翻白眼。我也翻白眼要求啊，为什么 Rock 这么命苦，他追泰追这么努力，结果他的真命天子竟然出现在他眼前。如果你从第一集就看到第八集，你就会知道这个老板跟 Rock 到底多么的有缘，实在是夸张啊，好不好？编剧非常喜欢把 Rock 跟老板 Tanaka san 凑在一起，明明他就是要跟派在一起，结果你一直跟 Tanaka san 放在一起是怎么回事？只要 Rock 出现的地方，只要 Rock 单独跟谁出现的地方， Tanaka san 就会出现。对于我们这部戏第一女主角，唯一的女主角派来说呢，她是完全无所谓啦，因为她不是很在意 Rock 有没有追她，她是腐女，她只在意如果今天 Rock 好，她跟哪个男生两个人之间在那边搞男男 CP 的话，我觉得派会更开心啦。但是派完全不是很在意 Rock 有没有追她这件事情，而且呢，这一集派呢，她也来到她的人生高峰，简直美梦成真，她尖叫我也跟着叫起来。我完全懂派你有多开心，你有多爽，我真的懂，我超懂，你是不是感动到快哭出来？当然呢，这一集呢也安排 Tanaka san 呢来当这个电灯泡呢，是有他的理由的啦。我想聪明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都会猜到，如果你已经看到看完这部戏，我觉得你看到一半的时候，你大概就知道为什么，就是 Tanaka san 出现在那边的时候，你大概就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就是要来抓奸的、啊。那这一集呢，其实我是少数齁没有办法在这一集的时候去嘴他说，谁叫你不锁门，难怪被抓奸，对不对？ 如果你常听我的 podcast， 你就会知道我们每一次就会去嘴他这些台剧。你明明知道不锁门很危险，你明明知道手机不上锁很危险，就是为什么不把它锁起来，为什么不锁呢？我真的不懂啊。好了，我知道编剧就是故意的，但是你这种烂梗也用太多了吧，无所谓。这一集我们的阿奇跟嘎兰就是在一个开放空间当中，根本没有门给你锁啊，所以呢我也没办法吐槽这件事情。但阿奇跟嘎兰终于交往了之后，这一集呢就是开始开心的约会到继续卖项链。你知道阿奇那个项链就是一直戴着，我真的觉得你一直在卖那个项链。还有 GNTV 到现在都还没有把这个项链拿出来卖，真的让我觉得很不 GNTV 啊。那这一集的约会很甜，我觉得整个画面看起来就赏心悦目，很开心，真的就是情侣约会。可是看到那个嘎兰拿出左边 OEC 右边 OEC 的那个游戏的时候，我真的在想说，嘎兰你在一个约会上玩这种事情，你不觉得有一点无聊吗？有差吗？两瓶都长一样，阿奇又没瞎掉，你认真的吗？就我们嘎兰就告诉你，我认真的哦，有差哦，两瓶不一样哦，哦，有一瓶是我已经先帮你开好了，有没有觉得我很贴心，不用让你再花力气去把它打开。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真的很想跟嘎兰说，嘎兰你很可怕，你懂吗？这真的很恐怖耶。你如果常看泰国 BL 剧，你就会知道一件事情，哎，各位听众朋友，不是泰国 BL 剧，泰国的狗血剧，你就会知道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去喝任何已经被打开的饮料，或者是别人不熟的人突然送上来的一杯饮料，你知道喝下去之后可能你就会被捡死，就喝完之后就昏倒，有没有？或者是呢醒来之后觉得我怎么泡在有冰块的浴缸里少了一颗肾，那种感觉很可怕，你知道吗？因为泰国的狗血剧有时候就会搞那种下药的剧情，早期的都是譬如说什么妈妈对儿子下药啊，女友对男友下药啊，小三对就是对他的那个喜欢的男生下药等等之类，这种东西很常见了，然后就是呢把一瓶水打开啊，把药加进去之后再把它关起来，然后拿给那个人喝，然后那个人就给他呆呆喝下去。然后后面就有进化了，有进化到什么呢？就是说呢那个主角会去 check 一下说这个有没有打开过，没有没有没有，太好了。结果呢这个没有发现旁边有个什么针孔，有个洞之类的，已经被打药进去。总而言之，泰国的狗血剧最喜欢做的几件事呢，其中之一就是下药。所以我看到嘎兰说他已经把它打开的时候，我超害怕，超级害怕。嘎兰很开心，你知道吗？觉得自己很贴心。然后我还以为阿奇会吐槽说，你确定你没有在里面下药吗？当然我们的阿奇是非常有口德的，不像我这种嘴贱的人会直接吐槽他。这个约会还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呢我真的觉得这整场的约会虽然很甜蜜，但是就真的很像嘎兰带着心爱的公仔出门外拍。各位听众朋友，什么叫做带着心爱的公仔出门外拍呢？就是有一些喜欢公仔的朋友们，或者喜欢娃娃的朋友们，像日本很流行有一些女生，不见得是女生啊，就是反正家里有你比较喜欢的娃娃，比如说什么皮卡丘的娃娃，或者是什么钢弹的公仔之类的，好随便。好，比如说你今天买了一个五条悟的公仔，然后买了之后呢，就想说那个五条悟的公仔就要在海边，然后后面什么海浪拍起来啊，然后他们就会把那个公仔拿出去外面，然后放在那边自己拿那个大炮在那边拍，然后拍一拍拍一拍之后呢就把照片上传。现在有些很喜欢公仔或是娃娃的人就会做这件事情，这还算蛮流行的。然后我今天就看到一个新闻，有人就把公仔放在比如说海岸旁边在那边拍，拍一拍之后突然有一只海鸥咻噗，然后就把它叼走就不见了，你知道吗？还有我们阿奇不会拍一拍就被海鸥叼走，因为嘎兰就一直拍他，一直拍他，一直拍他。我想说，两个人约会的时候，如果说男友有带照相机的话，不是两个人会一起，比如说一起入镜、一起同框、一起拍吗？结果我们的嘎兰没有哦，除了他们两个一起去拍那个大头贴机，两个人头贴很近之外，我看到的有 80% 的画面都是嘎兰把阿奇摆好之后，然后拿着相机左拍右拍，上拍下拍，狂拍狂拍，然后一直告诉他说：“你看我拍的好不好？”我跟你讲，如果今天嘎兰拿的是大炮，就是前面那个镜头很长的那一种，你就真的是跟摄影师一样，好不好？就是拿着公仔在出门外拍的朋友们几乎是一模一样，就是这样拍啊，是不是？各位听众朋友，我讲的对不对？而且嘎兰超专业的，他会帮阿奇弄头发、抓角度。我想说，你现在是在跑那个动漫展外拍，还是在跟王美约会？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一下？你知道吗？我今天要是王美的话，各位听众朋友，我一定觉得嘎兰是我心中最佳男友第一名。我出去之后，我只要摆个 pose 就好，让他一直拍，一直拍，我就不用自己拿手机面拍半天。你知道王美要拍出一张照片来，不是他这样拿自己手机或是架起来拍一下事情就解决了。我跟你讲，各位听众朋友，你不要以为那些网美网帅通通都是这么简单就给你拍完了。你要架灯光， 好啊，然后架完灯光之后呢，你自己把自己摆在那边摆拍的时候，你还在那边摆 pose， 然后可能呢要先拍个十几二十张哈，上百张，拍完了之后再从里面去挑一张出来，你知不知道这很累？所以有一些男生跟女生出去吃东西的时候，会觉得心情很不好的原因是，为什么你一直要我帮你拍照？你已经拍了十几张、二十张、三十张，然后一个餐点送上来都已经冷掉了，你就在那边拍拍拍拍拍拍，拍到东西都冷了，而且你不是在拍餐点，你在拍你自己跟那个餐点合照，然后就要拍拍拍拍拍，拍到一个到底为什么餐点送上来，我要二十分钟之后才可以吃那种境界。对，有些男生真的受不了，但是嘎兰绝对是这些网美心中最爱的男友第一名，各位说对不对？那因为我一直在看他摆拍，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拍到最后，我就很想说啊，你就约会，你干嘛不牵个手之类的？我们一般情侣出门约会不是都会手牵手吗？对不对？是说男生跟男生在外面牵手很尴尬吗？不会啊，这是BL世界，男生跟男生牵手是很正常的事情啊，不是平常就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吗？然后你不牵手也无所谓，可是你一直在那边 A 拍 B， 嘎兰一直在那边拍啊，奇奇花钱下面呆机，我真的超想吐槽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嘎兰终于提出要握手的要求。求了，好啦，我懂啦，嘎兰就是很害怕说他如果太积极的话会吓到我们阿奇，可是你这样一直拍，你觉得你不会吓到他吗？你就像是跟一个明星出门的时候，比如说我做一个最简单的比喻好了，假设我今天跟 Data Wong 或者是跟我们 New 一起出门去的时候，我也会想要这样一直拍他，可是你现在是跟你喜欢的男生，你的男朋友，你们已经交往了好吗？不用这样吧。你回家慢慢拍就好，不是吗？好啦，随便。重点是编剧大概也觉得这样下去不行，跟我有心有灵犀，你知道吗？然后就想说好吧，那我们就来提出一个握手的要求。因为嘎兰就是他其实是一个很贴心的人啦，就在人设上面我们都知道，他太积极的话他会怕阿奇会害怕，他从第一集到后面都是这样，所以他才会忍了七年没有很直接跟阿奇告白之类。问题是一立起马上出意外，真的太强，那个 flag 一立起来之后妈熊出歹机，这两个人啊就是真的很没有警觉性。阿奇你自己都说，你自己都有讲，因为这一段他们两个在聊天的时候，本来嘎兰就会觉得说，那是不是阿奇会很在意说，诶，跟男生交往是一件不好的事，但是因为我们是在 BL 的世界当中，然后所以呢我们在意的是不可以办公室恋爱，对于男男恋爱这件事情是不太在意的。那阿奇自己都有讲说，我们办公室好禁止这个同事之间恋爱，不要公开比较好，被同事知道会很麻烦，而且可能就会被离职这样子。然后他们两个就遇到 Rock， 两个人把 Rock 打发掉之后，嘎兰才提出我们握手手好不好的这个要求。然后你知道我们阿奇完全没有警觉性，他秒忘掉之前他提醒过嘎兰的事情，他就跟嘎兰说好哦，然后你们两个就觉得在公司外面不会被发现，可是你同事就在旁边啊，你刚才不就遇到你同事吗？然后你们两个人完全没有警觉性，你都不怕 Rock 或是白会发现吗？因为 Rock 有告诉他说他跟白出来吃饭，他没有说老板也来。然后在一秒立起的下一秒， flag 一立起来，我们嘎兰就看到唐纳卡桑站在旁边，跟那个老爸看到两个儿子，不是看到两个儿子，老爸看到儿子带女朋友或男朋友回家上床的时候那个表情一样。所以呢我们嘎兰就跟阿奇说，好啦，算了，我们也不用躲了，就签到底吧，反正都被老板看到了，对不对？那我们的BL世界就是我刚才讲的，不用担心有什么男男恋会被反对的事情，不会。我们 Tanaka 桑呢完完全全也不觉得男生跟男生在一起有什么问题，他觉得性向不是问题，重点是你不可以在我的办公室里面跟我谈恋爱啊。在我们BL的世界当中，男生跟男生谈恋爱，女生跟女生谈恋爱，满地都是，这是日常，这是正常的事情，这样才会幸福快乐。好，只有男生跟女生谈恋爱才会出事。对，最近真的很严重。不过这部戏应该不会发生这种事，然后白跟 Rock 最后一定会幸福在一起。那 Tanaka 桑呢还很趁机洗白自己，你知道吗？这一整集就会发现我们 Tanaka 桑简直到这一集最后就是闪闪发光，那个圣光束发到我都觉得眼睛有点刺眼的一个境界，都快给他拜下去了嘛。大概是隔天了，他们开始上班之后， Tanaka 桑就约谈阿奇跟嘎兰他们两个人。那 Tanaka 桑呢就仔细的告诉他们说，为什么我们这间公司要禁止办公室恋情，还有特别提到了公司一直谣传的那个都市传说，就是我们的老板 Tanaka 桑呢开除了正在谈恋爱的某一对情侣。我们 Tanaka 桑一定讨厌看到情侣，他就是不喜欢看到情侣放散，他就是坏人。这件事情根本就是误传，Tanaka 桑一直说我没有做这件事情。Tanaka 桑说呢，我们公司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根本就没有禁止办公室恋情啊，可是问题是呢，那一对情侣呢本来爱到死去活来，后来两个人呢翻脸，翻脸之后就变狗血剧啦，两个人呢都不想看到 对方。然后呢，进来公司上班之后呢，看到什么东西就觉得我当初怎么会这么笨，怎么会爱上对方，我是有病吗？好，最后两个人一言不合之后全部都辞职，不关我的事，才不是我叫他们辞职，我没有开除他们。可是这件事情让Tanaka-san学到一件事，就是如果我不禁止办公室恋情的话，可能我的员工就会跑光光，大家都在谈恋爱不重要，重点是你们分手了之后然后就要走人，那我公司这样来来去去不就流动率超高吗？这不是很惨吗？从此之后呢，他就禁止这个办公室恋情。那这边呢也带到我们编剧呢特别提到的，编剧觉得这一集的主题叫做是爱情是很强大的，会影响到人生的各个层面。这个时候呢，我们的 Tanaka-san 还拿出了一张生死状，差不多啦，我觉得差不多是那个意思。那一张纸呢其实就是要他们签名，就是发誓，哎，我在这边上班的话，我绝对不会谈恋爱，我绝对不会跟谁在一起哈，怎么，我绝对不会跟同事在一起之类的，叫这个阿奇跟嘎兰签名。嘎兰呢就决定跟Tanaka-san拼了，哎，对。那这一集呢，其实完全就是让所有的朋友们哈，所有的观众们看到我们的嘎兰呢有多么爱情脑，他有多爱阿奇了哈，他可以为爱不顾一切。而当嘎兰说出呢，他为了要跟阿奇在一起呢，他可以辞掉工作的这句话的时候，因为他这一集有讲到这件事情，不是，我记得不在这一段了哦，嘎兰其实有讲。到了，他觉得找新工作对他来说不困难，很容易，因为他就是一个很优秀的人才，其实大家抢着要。但是问题是，遇到阿奇只会遇到一次而已。工作跟爱情对他来说，工作简单，爱情困难，他当然是保爱情啊。工作没关系，我换个工作，我无所谓。而且他家看起来就很有钱，不是吗？他又没差，不是吗？而且呢，当我听到嘎兰说呢，他为了阿奇可以辞掉工作，可以换工作的时候，我完完全全赞成。拜托一下，嘎兰，你这种人仔，生得这么帅，长得这么高，你不去 GMTV 演戏，跑去卖什么笔，你根本就是浪费人才，好不好？看看人家 Data One 混得多好，你去 GMTV 演个BL剧，包准你红到不行，好吗？当然呢，他就为了证明自己是很爱阿奇，我是他的真爱，好，我为了这段感情呢，我会很努力，我的爱呢是真金不怕火炼的，就跟Tanaka-san拼了。结论呢就是说呢，如果呢嘎兰呢在这个月底之前呢可以把他的业绩呢升到300万以上呢，他就可以跟阿奇好好在一起。Tanaka-san呢就会觉得诶，嘎兰是一个公私分明的人，他就不会阻挡他们这样子。这一段最有趣的点不是我们嘎兰在跟他老板话把他跟好，重点是你们三个人啊在里面聊这么久，你都不觉得外面有一个女同事在尖叫像杀人一样，你们都没有人想要出去外面看看是不是外面发生什么事情，是不是办公室发生什么凶杀啊？结果你们三个人完完全全都没听到，你们公司的门啊那个抗噪机制真的超特别的，你知道吗？完全不妨窃听，外面只要把耳朵贴在门上面什么都听得到，只隔外面的音，然后从外面可以听到里面，你这个门怎么设计的可以告诉我一下吗？我真的很想知道，百根就到两个女生耳朵就贴在门上，竟然清清楚楚听到办公室里面两个人讲说我们两个正在交往，听到这个的白整个爽到尖叫。其实我觉得我很能体会，我很能体会白的心情，但我也会尖叫，如果我是他，我在那个当下我也会尖叫。而且呢白就是一脸觉得我的人生完整了，我现在就瞑目了，我可以升天了，我觉得好开心，然后在外面狂尖叫，被那个他的上司导整个拉走。结果房间里面三个人完完全全没听见，现在是发生什么事情，那个门是怎么了？阿奇出来之后呢，当然就被这个督导还有白呢两个人拖去杂物间审问啊。那结论就是他们三个人其实都是属于就是内勤的一个工作，没有办法，他们这种去跑业务的就只能靠嘎兰自己努力啦。可是呢我们阿奇又很努力帮嘎兰啊，因为他知道嘎兰会为了这段感情非常的拼命，他太了解嘎兰，每天听心声都知道。他呢就去整理了一下就是业务部很久没有联络的客户呢给嘎兰，因为有时候有一些客户真的不是很 OK， 或者是有一些客户其实他买的量比较少的时候，业务员其实会把他们放在一边啦，这个其实我也清楚。但是其实会还蛮好奇，就是说其实有时候客户资料是业务员自己手头上会抓住的，他不会这么容易给其他人看。阿奇你是怎么拿到的，我真的蛮好奇的。无论如何在这一段呢，除了我们阿奇呢是拿这个很久没联络的客户资料给嘎兰之外呢，还顺便卖了一下那个利大师豆浆。好，利大师豆浆一直都是我们 Data 王很努力很努力在卖的一个商品，而且这个豆浆在 GMTV 呢还有 特别跟这个 Day 合作做了一系列的泰综，如果你喜欢 Day 打网你应该都有看。那这一段呢，嘎兰的决心是真的让我很感动，他们两个在聊天就是在讲话的这个过程当中完完全全展现出嘎兰的决心。以前的嘎兰拼业绩是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只有长得好看，而是我有实力，我才貌双全，我就是长得帅，我又能力好。可是现在拼这一团呢，是为了自己的幸福而努力，所以他拼得更大力，真的很有爱，这就是真爱。一个很爱你的人，他就会为了爱你去做所有他可以做到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可以拿来观察某个人是不是真的很爱你的一个指标啦。这个时候呢，我们去年2023年 Force Natawa 的御用老妈 Lookwa 姐姐又出来，就是那个咸猪手女社长又来了。你知道我看到她又登场的时候，我觉得你好幸福哦，你不只来摸我们 Data 王一次，你还摸了第二次，还来摸第二次。各位听众朋友，你如果是 Day 的粉丝，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姐姐真的赚很大？来的不但有钱可以领，还可以摸 Day。好，人家是演戏，好，人家是演戏。好的，我们嘎兰呢，为了这个阿奇呢，他就是要拼业绩，所以呢，他就连他很不喜欢的客户，他都去找，还去拜托这个咸猪手女社长，就是七年前摸他。记恨记恨到现在的这个女社长，那这个女社长也不演了，直接挑明了说，七年前六七年前你不给我面子，这次你要给我加倍奉还。嘿，完全没有这种半折直树的感觉。那当然呢，六七年前没有吃到的现在要好好吃一下，叫我们嘎兰呢办那个男船男公关陪吃陪喝，让林州嘛好好的给你摸一下，摸来摸去，从肩膀往下摸。当然啦，这是演戏啦，就已经摸得非常的轻松。真实情况，各位朋友各位听众朋友，现实人生当中我真的还蛮常听到什么为了换签约，为了卖商品啊，就跟客户上床的这种暗黑都市传说，真的还蛮多的，骗及各种行业，竹凡不及被宰，不止女生男生也会用，有一些客户就是不喜欢吃女生喜欢吃男生的，可以用的都给他用上去。不过啦，虽然说我常常听到这种东西，但是你真的把它演出来，我还是觉得这画面真的很不舒服，我看的真的觉得很不舒服。你知道性骚扰真的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问题是呢，这个女社长呢出来江湖走跳却没有江湖道义。在签约的这一天呢，嘎兰就带了阿奇呢来当这个吉祥物，他要让阿奇来见证一下，看看我是怎么用做到300万业绩打倒我们 Tanaka 桑的这个瞬间。却发现这个咸猪手女社长完全就是扔头轻骨，得寸进尺啊，不但要求嘎兰要下跪道歉之外，他还叫 Tanaka 桑呢来看我叫你的员工下跪道歉，还顺便给 Tanaka 桑下马威。这一段呢，我觉得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泰剧的朋友们，你可能会觉得不是很适应。为什么呢？你会觉得有一点奇怪的点是，为什么这个女社长叫嘎兰下跪的时候，她要自己把身体转过来，然后把高跟鞋两只脚伸出来并拢摆好。在台湾其实你不太会看到这种情况，在台湾顶多就是你给我跪下去，这种手势而已。可是这个女社长是整个人转过来哦，然后还把她的那个美丽的脚脚伸出来这样。那如果你去年有看过那个 Dangerous Romance， 就是危险罗曼史这部戏，由 Perse 跟屈猛所主演的这部戏的话，你应该就会比较好理解。但如果你没有看过的话，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她还要特别摆这个 pose。 我有稍微观察一下各国，特别是亚洲各国对于下跪道歉喜门风这件事情，其实有一些比较微妙的不同。一样叫你下跪，可是呢它有不同的要求。像日本那个 Dogeza 就是土下座的话，其实它有固定的一个姿势。我以前大概十年前吧，我有看过一个新闻，就是他比较研究这个土下座这件事情。那土下座我记得是整个人要变成一个么字形，而且呢又要越靠近地球越好。那在我们台湾的下跪道歉呢，通常就会伴随着被甩巴掌。哎，不是啊，那个是八点档。台湾的下跪道歉顶多就是跪着哭啊，然后一直道歉啊，对不对？顶多就是被甩巴掌这样子，会有一个互动。但是泰国式的下跪道歉，如果我没有意会错误，就是我这几年看这个泰剧以来我没有意会错误的话，其实是它最最最最最屈辱的一个姿势，是你要像在 Dangerous Romance 里面，危险罗曼史里面 Perse 那个角色啊，他为了把车子拿回来，不只是下跪还要合手拜之外，最后面还要额头碰到对方的鞋尖，就是你整个必须是要到一个非常屈辱的 pose。 所以这位咸猪手女社长才会刻意摆出那个姿势。那以上如果我有说错的话，如果我有意会错误的话，请各位听众朋友指正我一下，因为有时候我也不是泰国人啊。但是我觉得就观察下来，泰国的下跪道歉最最最最最 最屈辱最觉得对不起的情况似乎是这样。那田中さん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呢，他就很清楚知道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当老板的人心里应该很清楚，这件事根本就是考验他的公司治理，还有他能不能够保全这个公司的尊严。因为这不只是给伽蓝难看，就是说如果说你叫伽蓝下跪但是你没有叫老板来的话，单纯就是伽蓝难看，可是老板都来的，你就是要给这个老板下马威，你就是要让这个老板知道说我们家是我们家要采购你们家东西，我们家比你大哦，那种感觉。可是田中さん很明显的清楚一件事，就是这绝对不能吞下去。眼前的伽蓝是公司的金童，他是销售第一名，而且是连续六七年都销售第一名，他不卖货给这家公司很久了，我相信田中さん一定知道，他不卖货给这家公司他都可以拿第一，业绩一直都很好，公司业绩一直都也不错，我不做你们这家烂公司的生意我无所谓。如果今天伽蓝真的给他跪下去拜下去之后，请问一下谁敢帮公司跑业务？你第一名都这样跪了，那你后面的呢？而且这件事情传出去之后，不是只有这家公司会用这种态度面对你这家田中さん的公司，而是所有的公司都觉得你们家好欺负，你被看水小之后所有人都欺负你，拜托，商场上是弱肉强食的世界好吗？你要是吞下去绝对百害无一利啦。所以田中さん到最后呢，当然就是反过来洗那个旅社长的脸啊，直接把合约撕掉啊。当然我觉得前一天阿奇跟田中さん的对话也让这个老板觉得说可能是他自己太过严格啦，因为田中さん一直觉得谈办公室恋情会造成员工在工作还有爱情方面会公私不分。可是阿奇呢回答田中さん的那个话是说，他觉得他自己可以分得很清楚，可是他比较担心的是伽蓝，因为伽蓝是会把爱情当成拼业绩动力的人，所以他会连他最讨厌的客户都去拜托，这让阿奇非常的不忍心。因为伽蓝不去做这个人的生意，他一样可以拿到业绩第一名，可是他为了阿奇去做这件事，反倒是因为田中さん的要求才会导致伽蓝公私不分。如果今天田中さん没有要求这件事，他就不会跑去拜托这个女社长，因为他不需要做这件事情。他其实还是中间有一个前因后果的，所以田中さん大概也觉得说，好啦，之前那一对情侣是个案，而且在我们BL的世界当中，男生跟女生谈恋爱不幸福是日常，男生跟男生谈恋爱，女生跟女生谈恋爱绝对不会有问题。哈哈哈哈，好啦，当然不是这样，但是我觉得这几年BL的世界就是这样。最后面呢，田中さん的那个圣光术狂放啊，就我刚才说的啊，直接把那个合约撕掉之外呢，还洗那个女社长的脸，顺便呢还把原本叫阿兰和阿奇要签的那一张保证不谈办公室恋情合约书呢也给他撕掉齁。最后面我们田中さん还献上祝福，真爱难寻啊各位朋友，如果你遇到人生当中的真爱一定要好好把握哦。那我想呢，这家公司的禁爱令大概也就从这一集从此解禁了，不然你第三对 CP 就是白和 Rock 的感情永远不会有进展啊。因为白的态度就是，他为什么一拿到餐券的时候他完全不想去吃，因为他怕被同事看到会被同事闲言闲语，加上公司这个态度他很怕被开除，他被开除他就看不到伽蓝跟阿奇谈恋爱，他的人生就会从此失去乐趣好吗？所以呢白才会一直拒绝跟 Rock 吃饭，然后他跟 Rock 去吃饭，老板来的时候他还松一口气，拜托一下，这有多夸张就好，这个老板有多可怕，这公司的内鬼有多么恐怖，对不对？好了，那最后面呢就是伽蓝呢在卖糖果的这一段，就我一开始说到过的，我超爱这一段的，完完全全把糖果这个糖果有很多种口味颜色都不同的这个卖点呢跟剧情结合在一起。这一段呢我觉得编剧想要表达的是伽蓝很聪明的这件事。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一段里面呢，他完完全全不是为了卖糖果才把糖果放在这边，而是他原本就是设计说，好，伽蓝前面他拿了两瓶一样的饮料问阿奇要哪一瓶的时候，他就是猜不到阿奇喜欢左边还是右边，所以他在这一段的时候就问阿奇说，你喜欢什么颜色什么颜色，那阿奇说我不喜欢，那我要的是另外一个颜色的时候，他就拿出了另外一个颜色，然后阿奇看到那个他拿出另外一个颜色就说，哦，那我不喜欢这个颜色，我再换一个颜色，他又拿了一个颜色出来，也就是呢猜不到也没差，我就什么都拿出来给你，你会猜到的答案我全部通通都有，这样不就好了吗？小孩才做选择，我是大人，我全部都给你，对不对？我全部都要。这也让阿奇呢觉得很抱歉啦，因为呢他都是用超能力作弊，因为伽蓝一直觉得说，哎，阿奇你好聪明，你怎么会都知道我在想什么，所以在这个时候阿奇就觉得自己都是个作弊的坏小孩，所以他就告诉伽蓝说，我呢是处男，不是，我有读心的能力，我有魔火好吗？他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伽蓝， 这个部分呢，就刚好在这一集的最后面，就变成下一集的一个新的主题和重点。所以我觉得这部戏的编剧真的很棒的是呢，他每一集的主轴都抓得很清楚，而且很精准，再加上他把每一个角色的个性也都抓得很清楚的一个情况下，让每一集的这个起承转合还有起伏都非常的棒，而且很好笑。最重要的是，他可以把很多喜剧的点都放进去，我觉得这是很厉害的地方。你如果看过日本，像我看过日本，我就会觉得日本跟台版最大的不同点是它的调性就是完全不同。日本是非常标准的 BL 调性，就是日式 BL 的调性，泰国式的就是完全走的是比较欢乐一点的路线，当然也就造就出泰国的版本跟日本的版本它就是两个这个风格调性都不一样的一个感觉，各有各的好啦，我两个都还蛮喜欢的。另外呢，我们还是要聊一下副 CP 齁，就是我们金他跟命这一对。副 CP 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戴安全帽的小猫猫好可爱，真的好可爱，它超可爱的。好啦，不是啦，重点是警察在这集表演抖给大家赌下做。你知道泰国版很喜欢把日本的一些风情放进来，特别是你很少看到泰国人跪下去，其实泰国的跪坐有泰国固定的跪法，然后在这部戏里面导演和编剧都特别安排的演员要去做土下座这件事，之前 Rock 也跪过，这一集换警察跪。那个就是很常在日剧里面看到的土下座姿势，但没有拜下去啦，就是整个下跪在那边，然后整个人挺起来一直说抱歉这样子。这一集我真的很想跟警察说啊，你在那边跟你家的猫练习告白，怎么跟命告白的这个部分一直努力练习，然后你不关门是发生什么事，这比不锁门还更夸张好吗？不锁门被抓奸，我还可以说你是忘记锁门，然后你现在是觉得泰国很凉，蚊子都不会飞来飞去，你就门打开，你不觉得很夸张吗？而且我超想问命，你到底有没有听到警察在练告白的那一段？我真的很怀疑命有没有听到耶。还有这只猫真的很厉害，它跑掉之后它会自己把安全帽脱好哦，然后把安全帽放回桌上去哦，我家的猫都学不会耶。好啦，我就是很想吐槽猫的安全帽，为什么猫明明带着跑掉了，然后它会在桌上出现，这就是不联系啦，好不好？我没有办法忽略这件事情，我们家猫学不起来的事，你们家的猫怎么可能？那命呢当然是跑来看猫啊，他没事就来看猫，前一集就有告诉大家说命呢没事就可以来看猫，他就又跑来看这只 Denoy 齁，而且呢他还能拿了一盒这个假花的积木，现在很多积木都可以做出很多很奇妙的造型，有没有？他就拿了一个长得很像假花的积木呢送给警察，警察收到了之后就觉得命一定是喜欢我才会送我这种很高贵的东西，就很努力的把这个积木给它叠起来。问题是呢，家里有养猫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你们家猫突然给你这样回过去，如果你像我还有警察这种很容易被吓到的人，就会发生这种意外，就是其中的一块积木就给它挥出去，然后我们警察没事又在阳台做这件事，他当然就飞到楼下去啦。然后呢警察呢半夜呢在那边找半天，摸不出半点东西，只摸到狗大便呢，真的是非常的无奈。那因为命呢没事就会跑到他家来看猫嘛，这个时候呢命就发现积木少了一块咯，我们警察马上就给他土下座狂道歉，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我把东西弄坏了，一直讲，然后命就很尴尬，我觉得命一定很尴尬，他就告诉警察说没有啦，那个是客户退货，然后因为我不小心把它弄坏了，然后我自己赔钱，反正就是客户不要的商品啦，那它没有很贵这样子，然后我就是拿来送你，不要想太多，只是因为刚好这个东西我不会拿回家用，我觉得比较适合你哦，等等等等之类的。我觉得命的回答是很好的，因为这其实是找一个大家都不尴尬可以下台阶的一个方式，我觉得这个应对是很棒的，而且警察那个态度真的太夸张了，如果是我也会跟命一样好吗？当命讲完之后，警察突然觉得我自作多情，我想太多了，你一定没有喜欢我，然后就很难过，整个玻璃心都碎了。我就想问警察说，你是不是觉得你应该要早点偷听，多偷听一点，在那边装圣人不偷听吼，有的听不听就是变这样，对不对？而且呢他难过到想要把那个积木丢掉，反正你都不爱我了，干嘛把这个东西留在身边，可是他又很喜欢命，他就一直没有办法把它丢掉。这个时候再隔了一两天吧，命又出现，又在那边摸猫猫，又在那边摸猫咪，警察怎么可能不让他来看猫呢？警察每天都想看到他不是吗？但是他就整个变成愤青，他就觉得很不开心，而且看到命呢一直在摸猫的时候，他那边很吃猫咪的醋，就觉得你爱猫都比爱我多。哪知道这一趟呢命跑来不是只有摸猫好吗，他还把警察掉的那个积木拿出来。警察上一集不是说自己很厉害吗，两个人在一起啊，对对方的时候就要好好的沟通啊，我们要把话说出来，要把心中的话说出来，我们不可以偷听，然后这集继续听，你根本就是，哎算了。 反正他偷听到底就对了，一偷听下去才知道，命呢其实在送货的过程当中，他猛然发现那块积木掉在某一楼的外阳台，然后呢命还去借了一个看起来很像下一秒就会散掉的楼梯，还有那个竹子梯子，他就给他架上去，然后一副用自己的生命去找到那个积木的感觉，那个画面有演出来，然后不是只有命心里在想而已，我们这个泰剧是非常贴心，不是只有口白而已，我们还有画面。然后警察才猛然发现呢，命真的很有心，命很在乎我，我还是有机会的。警察很可爱很害羞的把那个假话积木拿来吻，真的是很可爱啦。那警察跟命这一对呢，我还蛮喜欢的，这对副 CP 就是有一种很有趣的一个互动感。 Junior 把警察这个角色演得很欢乐， 我真的是蛮喜欢的。那 Mark 呢，其实也接到一个很适合他的角色，因为 Mark 本身其实是一个爱跳舞而且话不多的人，他其实跟命这个角色是有一点类似的个性，所以我觉得他有一部分有点像在演他自己。这两个人都演得蛮棒的，我很期待这一对之后的发展哦。因为通常像现在在泰国的话，只要你组成 CP 之后大家都不会猜啦。他们两个人因为 Junior 才刚进 GNTV 不久， Junior 跟 Sky 他们以前都是这个跟 BKPP 一样是属于拿到本卡的艺人，那拿到本卡解散之后呢， Junior 就进 GNTV 嘛，所以他跟 Mark 两个人呢其实也算是过去几年都比较命运多舛一点。希望这部戏之后呢，他们两个人就不用再换老公了，两个人就这样安安定定的定下来，继续演下一部 BL 剧这样。最后呢，我们聊一下下集的预告哦。下集的预告看起来是两个人要短暂分开一段时间。Tanaka桑呢跟阿奇说呢，我们公司要扩大营业，要开一个分公司啦，那需要有一个人呢去驻点一下，把那个地方呢好好的弄起来。基本上就是把你那个营业所呢给运转上轨道就对了。有一点也像是呢，除了阿奇可能是有一点算升职的感觉，算去那边督导就对了。这个分公司在哪里呢？它要开在曼谷以外的一个府份，那个府份叫做 Nakhonsi Thammala。 Nakhonsi Thammala 府呢是一个很远的府，泰国人简称叫做纳空府，那华人的话会简称它为这个洛坤府。这个地方有多远呢？大概就比那个 Les Twilight 不曾遗忘的暮色里面去的那个怂卡好，宋卡府呢稍微近一点点，只有一点点。为什么？因为呢这两个府是连在一起的，它只是比较北边一点点，一样就是远的要命。从曼谷到那边呢开车大概也要十几个小时啊，坐飞机大概比较快，也是差不多一个半小时左右。那在预告当中呢，我们看到阿奇跟嘎兰呢他们已经严禁到可以一起睡咯，很明显我们嘎兰不会在意阿奇的魔法，两个人很幸福。而且我们可以确定一件事，两个人一定只有躺在床上没有床戏，请放心好，怎么可能有床戏？要是真的给他下去了之后，坐下去之后，对不对？后面还要演吗？我们才第八集耶，我们还有好多集，对不对？那最后面呢，两个人大大的拥抱那边呢，我想是阿奇出差回来，那小别胜新婚嘛，哈，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还有我们警察呢，送了一个礼物给命，好像是要告白的哦。这一集播出之后呢，在这个 S 平台，就是原来推特这个地方呢，到了这个泰区第一名的一个位置，总推文量呢，其实也飙到 855K 哦。GNTV 很开心的贴出榜单。这真的是很厉害，你知道吗？一般来说 GNTV 的戏大概都是两三百 K 左右，那比较前辈级比较红一点很红的像 Off Gun 这种大概四五百 K。 那 Daniel 这部戏因为它是改很有名的日剧，所以呢飙到 855K， 加上 Daniel 其实都会在，我记得 Day 最常在他的这个 S 平台上面发布说如果大家可以刷到多少的话，他就会做一些小礼物出来这样子。所以粉丝们都很努力刷齁，你看 855K 这个只有东南亚而已哦，因为现在这部戏只在东南亚播，如果这部戏是持续在 YouTube 上播出的话，我觉得早就会飙破 EM 了，就是100万，可能每一集都100万。那因为下一集呢有两个人一起躺在床上的戏，我觉得飙破 EM 大关的几率是相当高的。这一集呢算是我很喜欢的一集哦，编剧真的很厉害，他一集解决掉一个问题，完全没有拖泥带水，而且相当的有起伏，这种编法是我很喜欢的一种编剧方式。 OK， 那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就一起期待龙年新春播出的第九集咯。那我们这一集的 Podcast 也到这边，如果你喜欢我的 Podcast， 欢迎你 donate 我的 Podcast 支持我把这个频道继续做下去，那也欢迎你呢把我的这个 podcast 分享给所有喜欢泰国 BL 剧的朋友们，也欢迎你到我的粉专 IG、推特或是 Twitter 上面呢，就是来跟我留个言 ，follow 我一下。我呢会在 X 平台，就是 Twitter 那边呢，其实平常就会多转一些有关泰国相关的一些这些 BL 明星的讯息，大家可以直接去看。因为呢，我是比较鼓励大家直接看原文泰文的讯息啦，但是那个原文通常都不会太多，都是照片跟影片。对，因为现在大家都狂发照片跟影片，字写太多，其实没有人要。看 所以如果你想要看这些明星最新的，比如说他们参加哪些活动，在活动上面做了哪些事情啊，拍了哪些照片的话，很多粉丝会拍照，我都会转挂我的这个 S 平台上面。好，那大家如果喜欢的话记得去 follow 一下。好的，那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这一集呢就到这边咯，就下集见。我是 Luna， 萨瓦迪卡。